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哎，麦克雷你好，又到了春天了，要打雷的时候了，是吧？蒙哥现在这个年纪越大呢，就是越觉得现在在网上有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尤其国内的弟兄姐妹，好像很多人很向往这个神学啊，各种各样的说法啊，这蒙哥老师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啊。我不是反对人家去读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真要读圣经的话呢，其实有一个最好的范本，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次了，但是一直没有很系统的去做，就是看圣经怎么读圣经，对吧？这个和他们喜欢神学上喜欢讲的以经解经不一样，这个不是以经去解经，而是以圣经里的人怎么读圣经来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自己也知道怎么读圣经。我知道麦克对于读圣经像是很有兴趣的，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往这方面去聊聊。这个有好几种做法，有一种做法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比较多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自己去做这个研究，就是比如说摩西怎么读经啊，保罗怎么读旧约圣经，彼得怎么读，凡是写在后面的圣经呢，里面总是有很多的线索让你知道说这些人怎么读前面的圣经。那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综合起来，它应该是我们读经最好的方向，而不是说从道理上、从这个字句上、内容上呢，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分析。照我看呢，今天所走的这个所谓神学的传统路线呢，在圣经的人物读圣经来说，其实是几乎没有的，不是这样的综合起来、系统起来，这样去分析它，不是这么做的。
对，就是说圣经的人物里边我们能够看到已经有主耶稣对过去旧约包括是使徒他们对旧约的这种解读，其实是有这样的例子，只是说人他会愿意说再更进一步，他要自己再做一些归纳，所以才逐渐研发出来后续的。
这个就比较危险了，因为我们就走出去了啊。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至少我觉得这圣经里面有一个读经宝典，就是诗篇119篇。
哦，
最长的那一篇诗篇
是说读下来一遍吗？
啊，不是，我从来没有把它读完过，因为还没读完一定睡着。但是这一篇圣经怎么说啊，它里边藏了很多宝贝，比如找出来把它打开啊，我们就开始从开头往下念，你就很快就晓得了。首先他是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二节他就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第三节说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第四节说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要我们殷勤遵守，愿我行事坚定得以尊重你的律例，到了第六节我看重你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你但是读了这么六七节圣经，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边有好几件很不寻常的事儿？首先就是他对于这个圣经啊，那个时候当然讲的主要是摩西五经啊， 也许有一些先知的话，或者有些的历史书。对于圣经，它已经起了好几个名字了，有没有？
对，它有一些不同的方面，
律法、法度啊，
训词、
道啊，
啊对，
训词啊，律例啊，你看看，命令、判语、
命令、判语，对这些
哦，这些东西，你觉得他是在那做文章呢，还是真有这么回事？
当然是真有这么回事。
当然真有这么回事。那你会把神的话用这么多的东西来形容，那肯定是有所体会啦。不像我们说毛语录就是毛语录吗？它是律法吗？它是道吗？它是训词吗？都不是。它一定对于神的话很多角度的去看，然后每一个角度虽然归结到一起呢，可是确实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用，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他自己对于神的话，他有多少种不同的，我们就说动词好了。
嗯，
你看，他要遵行，
遵行
啊，
遵守，
遵守，寻求，
对
吧？
修饰嘛，殷勤遵守，
对，殷勤遵守，还有看重，他学，
对，
你看，如果一直一直这样读下去的话，那这里边很多很多的字，很多很多的词啊。那个就是这个人读圣经的办法。
嗯，
比较出名的再往下就到了十一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
他这个的难度是说，作者或者说是这个放在圣经中的有这些描述啊，这些动词啊，读经的时候，就我们读这个诗篇，读这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体会得到？
就是吧，这因为你读的是这篇诗篇，可是实际上你要效法的是这个人对于圣经、对于神话语的种种态度。
对，
要是他的动词都能够用在你的身上，那你这个人不可能读圣经读错了。
嗯，
对不对？
对，
而且这样子弄下去的，我们可以做好多节目啊。想看
看，是吧？
因为你说遵行跟藏有什么不一样？遵行跟寻求有什么不一样？怎么读圣经？圣经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的关系应该有哪些方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范本。有人说这不是大卫写的，有人说这是大卫写的，这个我不去管他。总之他是一个非常会读神话语的人啊！这要不是大卫，大概就是什么亚撒这些人了、啊。但是亚撒写的诗他一定自己写，大卫写的诗就很多没有署名嘛。
大卫有可能不署名，
不管他是谁写的，这绝对是一个样板，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学习了，讲过去找过去，然后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啊，摸索，看看人家怎么做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到，假如用到这些圣经查经，用到这些圣经呢，就是说重点在说这人变为有福上面，对吧？比较少把它通篇的整理下来说，到底这个人啊跟圣经的关系是什么。那要不要咱们试试看啊？啊，
我们来试一试。
就从第一节开始了，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法度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麦克兄有什么体会？有什么感想？
如果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动词啊，就是遵行，
遵行，
那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就是说你遵守，你要行出来。所以，包括前面一开始，他其实上来先说的是行为完全。也就是说不只是一个读了还要做出来。
那这个东西假如拿来跟这个英语的翻译对照一下，现在常常这么说了，因为不会原文嘛，对吧？只会中文还会一点英语，对照起来是有点好处的。因为中文的翻译有很多情况是倒装的，读这句中文的圣经，我们读出来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是一个行为完全的人，第二个你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第三呢，能够给你一个结果，就是这人变为有福，啊。可是是英语的圣经呢，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他这是一个在耶和华的律法上面不打折扣，去 walk in the law of the Lord， 是这样的人。
嗯，
那这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所谓的行为完全，是指着照着耶和华的律法而行。把这个律法完全接受下来，而不是去里边找这个所谓的法律漏洞啊，或者是抄小道啊这一类的事情。那他所讲的这个耶和华的 law 怎么解释的啊？ 这个就是传统的神学一定会教导的，对不对？我们一般讲大写的 law 就是指着摩西五经啊，那小写的 law 呢可能是整本旧约圣经，对于神所颁给我们的话，因为圣经里面自己已经称它为律法了，所以我们就跟着叫它是律法。那一个律法是干什么的呢？律法是要叫你去遵行，就是刚才麦克给我们讲的啊，这个重点被摆在第一节，对吧？他第一件事情，这里面第一件让我们看见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圣经跟这个人的行为跟这个人的生活有分不开的关系。
对，
不是在读这个圣经，他是在遵行这个圣经。这读圣经跟遵行圣经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啦。你如果不遵行神的律法，你不遵行圣经里面的话，你不可能有一个所谓完全的行为嘛。神的话要变成我们的行为，对我们才有益处，不然他就定我们的罪了，是不是？那有的人从读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打折扣，就更糟糕了，因为他即使行出来那一部分呢，也是错误的。所以这第一节是比较容易明白的，这里面告诉我们，如果这个诗篇里面真的有我们所说的这个教我们怎么读圣经的内涵在里面，那第一件事情是要做，要行出来。你所读到的要行出来。哎，那麦克，你觉得我们现在读了这么多圣经，你行出来的这个百分比怎么样啊？
行出来还是非常有限
啊，非常有限。但是有限惯了就觉得怎么样？有限不是个问题，对吧？
对，就是人还是很有惰性，容易被安于现状。
啊，聊胜于无嘛。我已经做了一些了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麻烦。其实最好的一个办法不是每日读经啊，是真的是每日行道，对吧？每日遵行。这读经常常成了一种自我安慰的话，好像我今天读了圣经之后呢，我这个灵修工作做完了啊，我就可以去上班了。我一天的开始是跟主亲近，去上班就是跟主说拜拜。我们读的东西我们并没有从压根儿，很多时候从开头就没有想说啊，我要去遵行，并且要用这个神的话来让我的行为得以完全，我们根本就没这样的想法。
这个恐怕是人的通病，尤其现在。
对呀，
都会尤其。
你说为什么圣经读不好？你这样肯定读不好的嘛，不可能的。他说神的话我们听到像这个对着镜子观看，随即上班，出了车库的门呢，就忘记自己的本来面目。这第一个，他讲的是你要做一个有福的人。这个有福的人呢，你要把神的话当成一个律法来看。这个不是要你死死板板的去做一个律法主义，然后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law 就是神给我们的，不可更改的，就把这东西改成物理的定律就明白了。就像那个物理的定律一样，就像神所造的天地它铺张的星宿一样，这个定律是你不可能去跟它打仗的，你要把自己摆在里面顺着它去，你越顺着它去你越完全，你越跟它反着来逆着来，那呵呵自己没日子好过，因为这是律法啊，这是 law。 然后第二节他就讲不太一样了，第二节他说仍然是讲这个有福的人，但这个有福的人呢是另外一方面，他怎么说呢？
遵守他的法度，
法度，一心寻求他。哎，这和第一节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从读经的角度来说，
这个就多了一个是说寻求方面的，对吧？他是一心寻求。那遵守呢？这里说的呢，法度，好像也是说要遵守这个神的这些命令吧？
嗯。那这个法度跟律法是同一个字吗？还是两个不一样呢？
其实还是有差别。
哎，中文来说有差别，但这个差别我们不容易讲了。
度的话呢，其实是相当于类似于命令啊，它是一些神的启示的话语，或者说指示的话语。律法，因为我们容易想到的是，我们说摩西五经中有非常多的神的规定的这些律例。但是神的一些启示、一些命令、一些指示性的话呢，其实应该算法度，不 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这个法度我们再去看英文的话，他是说他的 testimonies， 他的见证、
嗯、
或者说做过证的话，那我们知道他所讲的是指同样是讲的神的话，只是前面把它叫做律法，现在把它叫做见证，叫做法度。那他为什么把它叫做见证、嗯、什么叫做见证？那为什么他是说顺着这个见证你就可以去寻求他，这怎么回事？
就是说他相当于是有一些一方面讲他是作证，他是能够证实、
嗯、
能够反映出神的心意。
所以你这个解释很好，就是说神的心意在他的心里面我们不可能知道，可是这个话呢就把他的心意发表出来，是为他的心意作证的，那他当然也是为这些话作证的嘛。这个讲得非常好，或者说已经被证实过的。
对，就是他是一个
公证过的，
就是
没有错，
能够你看得到，而且他是可信，
嗯，
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应该是对的。对，律法呢就是他自己，他的内容是向着人来的，神不用给自己律法。
对，
那见证呢虽然是讲的同样的东西，可是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性质在嘛。
嗯，
啊，比如说大卫认罪啊，那你赦免我呢，我就将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样得到你的丰盛的慈悲赦罪的怜悯，你怎么样涂抹我的过犯呢，那以后我就成为其他人的榜样嘛。这个叫做见证、
嗯、见证。
在摩西的时候啊，凡是不听从背叛这些律法的人呢，他们就在神的面前灭亡了。这个也是见证，这个叫做他的法度啊。法度其实翻的也挺不错，呵呵呵，法加上度呢就是有刻度的，你可以看见的。那既然是见证呢，就是你可以顺着去寻求的。所谓寻求呢，就是你知道这是错路那是对路，我不要去走可拉的道路，我也不要像亚伦的儿子献燔火，我要像圣经里面啊，像约书亚像加勒他们这样有信心跟从主进入应许之地。这个叫做一心寻求他。这个一心不是指着你的心，而是顺着这个法度很专心的去寻求。因为你也只有顺着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见证才可能寻求到他嘛。那大卫怎么寻求你就怎么寻求嘛，这个叫做一心寻求他，对吧？与大卫同心来寻求他。这样子看的话呢，我们就晓得第二个圣经的功用它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了。假如第一个就是在神的律法上你必须全盘的接受下来，你不打折扣，并且你有这个心要去完全的遵守它。那第二节这里所说的是什么？
要去观察这些见证，
对，
对神的这些见证，
并且顺着去寻求，
顺着去寻求，
对，你要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所谓好基督徒啊，那就是做做礼拜，啊，能够参加祷告会啊、指示会啊，这非常非常好了。那教教主日学，那简直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可是圣经里的榜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圣经的榜样是谁啊？撒母耳、大卫、摩西、保罗、彼得。你说那是神的仆人，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所谓一心寻求他，就是要我们把自己和他们摆在一样的法度上。那跟弟兄姐妹讲这个，好像大家觉得这个，哎，我是谁？我算老几？对不对？
这个好像一下子大家没有办法。
对，所以我也常常劝勉年轻的弟兄姐妹，也劝勉我自己。你所谓做仆人呢、啊，你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他的仆人。这一下子你被摆在所有仆人的一样的尺码上来量的，天国好像家主回来和他的仆人算账，所有的仆人一个算法的，他怎么样看挪亚，怎么样看撒母耳，他怎么样看你我，那你说我就不要做仆人，难怪你圣经读不好，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发现说，哎呦，这个119篇呢、啊，恐怕东西还真的是很多。但是第三节呢，就对于这个一心寻求做了一点注解，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这可以说是对头两节的一个补充了、啊。这个补充有什么重要性？
就是把前面做了一点总结，
或者说讲了一个反面的话。
啊，对，就是说他 不做。
除了这儿以外，他不干了，对。
嗯。
他就只干这事。
只做这个，只遵行神的道理。
哎，他只遵行，对他来讲，他只有一个法度，只有一个律法，没有别的所谓的 guideline， 没有别的规范，也没有别的师傅了。
对。
你如果一心把神的话、神的律法当成你的师傅，那你自然把许多世上无用的小学给他丢掉了嘛。
哦，这个角度讲还很重要，就是说、
啊、当然很重要
啊。就是说要排除其他的，就是单走神的道路。
对，单单的用神的话来装满你的心思意念。这也就是为什么劝弟兄姐妹不要一开头就是读了一大堆的神学著作，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读神学著作不如读大卫的著作，不是？我们今天常常把圣经好像当成一个我一定读不懂的东西，其实你不能这样看。圣经里面很多就是大卫的法度、大卫的见证，为什么我们可以去读他的？因为他是神所印证的人，而且他的行为怎么样啊？完全，他在神的眼中成了我们的榜样。保罗成了一个无可指责的人，那你看加尔文是有可指责的，对不对？这个很明显，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效法他？他如果有可指责的，又不是摆在圣经里面，那你效法他就不可以超过圣经所记的。我们应该先把圣经里面的人物榜样放在心里面。
对，
这个叫做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什么人不做非义的事？约瑟不做非义的事，撒母耳不做非义的事，大卫除了拔示巴那件事情之外，他在神面前是个完全人。保罗悔改了之后，他不做非义的事，是这样的人，他只遵行他的道，才是神所见证的，也是我们当效法的。也就是为了这样，所以我们以他们为师父。我们并不直接以世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为师父，那更不要说是孔老夫子啦，或者是苏格拉底啦，不能这样做的。非义的事啊，英语的 King James 是说 iniquity 罪孽过犯啊，那或者白话的圣经是说 evil。其实我喜欢中文所翻的这个东西。所谓非义呢，义是属于神的，这不是从神出来的东西。
对
啊，那个世俗小学，我们不要再去跟着他了。行为上非义的事就更不用讲了。那为什么会把非义的事解释成这么严重？因为与他相对的是他的道嘛 ，His way。那这里当然给了圣经第三个名字，就是他的道 ，His way。这个 His way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麦克有没有什么感想？什么叫做他的道 ？Walk in His way。
对啊，我们要在神的那条道上走啊。反方面也可以讲，他如果你人如果不跟从神，就是个人偏行己路嘛。
嗯，
那你要跟着神走，在神的道路上走，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信主本身就是走在这条道路上，耶稣这条道路上。
行、
那你就要一直在这个上面。
这是对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修士顿很让人家头痛的，就是说以前只是59号公路，现在怎么59号又变成69号公路
啊？
每一个公路有它的名字，什么8号路啊、610啊，在我们休斯顿你要来这住，先得把这些东西搞清楚。然后你听广播的时候还要知道说，哎呦，它不叫这个数字，它叫什么 East Freeway、North Freeway， 那听的脑袋都听晕了。那什么是神的道、神的路？有名字的。那你讲得很好，最清楚的当然就是说我就是那个道路，讲到主耶稣。
对，
所以这个神的道呢，那真的是像前面所说的，是一条可走的路。神给我们一个救恩的道路，成圣的道路，你得走在这条路上。讲到现在，圣经还不是拿来读的，真的不是拿来读的。
嗯，
你不说别的，单说以前的人，他手上没这本东西，那就和我们整个怎么来进入神的话有不一样的讲究嘛。现在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还可以看见他们的几大卷的摩西五经，哎，到了聚会的时候就翻开来，哎，他们还有一支特别的笔啊，叫你指着去念，念这么一段，念完了他收起来了，哎呦，这麻烦呢、啊、 这里面到底还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所以他的灵修不是说我每天要去要把这个圣经从头一年读过一遍，那我们现在是说我假如读过这一遍了呢，我就心安了啊，我们也所谓的读经进度灵修进度，可是实际上到现在他还都讲的都不是这个东西。但你知道有一个叫做 His Way， 他做事的方法，他替我们所定的道路啊，他领我们所走的道路，他要我们去走的那个道路。当然主耶稣讲了很多啊，除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呢你们要进窄门走窄路，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这个叫做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就是这样一个诗篇119篇的作者是我们所谓读经的榜样啊，但这里边目前还看不见神学，也看不见参考书，甚至你还没有看见整本的圣经。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要确定这个神的律法是完全的，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法度，是一条可走的路，一些可以效法的榜样，而且这些东西是拿来衡量我们的，审判我们的，也是拿来呼召我们的。哎，我想麦克今天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下一次再从第四节往后看。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